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各位，听我今天这声音这么雀跃，就知道我们今天又邀请到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啦，他这几集哦，之前来我们节目不得了哦，推出之后，因为我都会紧盯后台，我发现访他的那四集都是在我们节目收听率最高的前十名以内。真的，我讲到这边，连我这个制作人 Justin 哈都点头如捣蒜，他也知道。所以呢，盼着盼着，盼到他出新书了，我说啊，太棒了，这又逮到机会。一定要把他再一次的抓回我们的节目，好好的来跟他挖宝。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艾瑞克。Hello， 艾瑞克，欢迎。
Hello， 欧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艾瑞克又出了这本新书，叫做《内在成就》。这个新书跟之前系列比较不一样，之前系列是原力三部曲，嗯，对不对？可是我发现你很厉害，是你掌握了原力跟内在这两个元素。对不对？跟我们聊一聊，为什么你会想写这本《内在成就》好吗？
这本《内在成就》它并不是原力三部曲的第三部哦。
对，
那个是要再等个两年才会出
哦，
要等我有更多的这些人生体会啊，或者帮助别人的经验，我才能够写出更多境界更高的东西。
是，
但是《内在成就》其实是在2021年、我就已经跟天下文化签约了，所以它是跟内在原力是平行的。
对，哇，那你这个也写了大概两年了、
哦，两年，对，准备了两年。
了解。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喜欢，就是保有艾瑞克他一贯的风格，可这里面又注入了更多我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生课题。比方艾瑞克，我自己在读你这本新书的时候，你一开始那个故事就完全打中了我，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样的思考过。然后这个故事怎么样呢？这个故事就是艾瑞克你在新书里面讲到了这个侯文友跟修女的这个故事。
嗯，
那侯文友大家都知道是医生嘛，对不对？救治病人。那修女啊，有她这个信仰。那故事我好喜欢哦，我好喜欢，我喜欢到后来在我的欧阳脱书秀还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分享，他们也非常的感动。那艾瑞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嗯。这个故事是写在侯文勇的书里面啊，那本叫做《请问侯文勇：一场与内在对话的旅程》。
是，
他说啊，他其实陪伴过四五百个临终的病患，走过最后一程。哦，但是有一次啊，他下定决心哦，在一个离癌癌末已经快要临终的病患的病房里面，他决定哦，如果他不停止哭泣之前，他是绝对不离开的。
哦，
那位病患其实是一个女生，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对，
然后他就在想说，好，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要哭？
嗯，
结果完全没用。
OK，
那女生越哭越严重。
那女生可能一看到医生，然后就陪着他，就知道他没救了。
对
对哦，
对。但是呢，就进来了一个修女哦，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就坐在那个女病患的旁边，
是
双手合十。替他祷告，
嗯，
然后呢，那个病患的心情好像就慢慢的有平静下来了，
嗯，
所以当下侯文勇就觉得自己好无助，好无能哦，
嗯，
看起来他毫无容身之地，因为他过去关心的都是这个病可不可以把它治好，
是这医生的责任，
对，
嗯，
但是呢，对修女来讲啊，一个病人就算病没有医好，他还是一个人，
嗯，
所以修女关心的是这个人本身，
嗯，
所以。侯文勇他就讲了一句我很震撼的话，他说齁，是我们关心的范围造就了我们能力的极限。
哦，这句话好棒。
对，因为他以前如果都只关心这个病好不好的话，其实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很有限。
因为大部分的癌症末期的话，其实他是无能为力的。
是。
结果在他眼前这个修女啊，根本没有什么医术，
嗯，
也没有什么你说特别的你说
能力。
对，但是他只是双手合十为他祷告，所以他就觉得他眼前这个修女好有力量哦，
他有一种安定人心的能力。
对，所以他就进而去思考这个力量到底从何而来，所以他后来啊，人生只要遇到大大小小的选择， 必须要跟内在价值还有外在价值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啊，他都会选择内在价值。
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听这种生命转捩点的故事，对不对？你看医生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想象当中已经是哇很棒的一个行业了，对不对？哦，然后甚至是哎有他这个技术，然后有名声，哦，甚至有钱。可是侯文勇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他发现哎，其实内在的那个能量哦更是不得了。其实讲到这边，我们就回到艾瑞克你这本新书叫做《内在成就》。其实讲到成就这两个字，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都是外在成就，对不对？啊，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的外在成就是你考上什么大学，嗯，什么样科系，考几分，第几名，拿了什么奖状。哦，然后出了社会之后，大家这个外在成就比的就是，哎，你在哪一个公司，对不对？年薪多少，收入多少，头衔多少。所以讲到成就，我们很容易就是往外在去奔。可是你这本书特别去强调内在成就，所以我就很好奇的是，这个外在成就跟内在成就，哎，他们的这个差别有哪些呢？
我在书的第22页有列出了一个对照表，这个表格呢，左手边就是八种常见的外在成就，
是，
那右手边是它对应，这个对应其实不是指相对哦，因为它不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是背道而驰的，我有强调它其实是可以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对，这个我们待会再讲。但是到底什么叫内在的成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我最近演讲就会请所有听众要闭起眼睛，
对，
请他们诚实作答。我说齁，你以前啊曾经有一个目标或梦想是成为有名的人或有钱的人，是的话你举手。
我一定举手。
我自己也举手啊。啊，现场虽然大家都闭着眼睛，可是我看得很清楚，八成的人都举手了。
对。
然后我就说好，你眼睛睁开，来，我们再多一个选项。如果有右手边这个内在成就啊，它是能够实现你自己的梦想还有你的使命。嗯。好，那你要选哪一个？嗯。我告诉你，百分之百的人全部选后面。欸，要自己的梦想跟使命。
是。
为什么？因为有钱有名乍听之下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如果你只能实现一个的时候，嗯，大家也知道那个所谓有名好像不一定是你真心喜爱的。
对，因为可能有名只是为了带来有钱。
对。
对不对？嗯。
对，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结论，外在成就那个光啊是来自他人。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外在的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骄傲啊，会自豪，这种满足感当然是很高没错。可是别忘了哦，这个光源是在别人的手上。
哎，
随时会关掉。
我没有想过这一个。
随时会给别人。
而且可能人家比你更有钱的，他们的这个羡慕的光源又转移过去了。
对，嗯，但是内在成就的光是发自自己的内心，嗯，所以这种内在的发光，它是可以让你无时无刻都感觉到一种自在啊，或者是觉得哎，就是很快乐、圆满、舒服的感觉。嗯，反而外在成就常常啊，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其他人，你是感到空虚的。
是是是是是，嗯，哇，这个我非常有感，我非常有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追求都不过是外人的掌声嘛。但很多时候这个外人掌声过去之后啊，你自己会觉得很空虚，对不对？那其实这一趴其实在爱大的这个23页，他有做一个好清楚的这比较表。我读了我觉得很有感。我看到外在成就那一篇所列的，就是成为有名的人，好，进入知名的机构，好，赢过竞争对手，和我在组织中的位阶跟同学，欸，其实年轻的时候，这我全部都中，欸，
我也是啊，
真的全部都中，欸，
其实在我们念书的时期，家长都是这样教我们的，
啊，是啊是啊是啊，
努力念书，找个好工作，当个这个很有用的人，
对，
能够到大企业去当个主管，这最好。
对，
对，
可内在成就这个，我可能年轻的时候看会想，这什么东西啊？这不就是一个乳蛇开脱的台词吗？
不不不，
跟我现在在读那种感觉心境就不一样了，哦，比方你在书里也列了几个内在成就，哦，实现自己的梦想、愿景、使命，哦，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跟天赋。哇，我觉得这个好棒。嗯，而且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觉得当你身边认识像艾瑞克，哦，这样一个很棒的人，他会改变人生命的。我就跟艾瑞克刚刚我们私底下就在聊，我说，欸，我第五届欧阳脱书秀导读了你这本书，因为我觉得作为脱书秀来他当这个压轴之作，对大家来讲影响是很棒的。然后我自己有个发现，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早年在导读欧阳脱书秀的时候，我着重的选书都是比较实用技能类的，哦，就是读完这本，哦，可以帮助你写作能力提升，哦，读完这本可以帮助你理财能力提升， 哦，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导的书是要能够帮助大家可以赚钱，这样他们花钱来参加我读书会才会觉得有收获。可是我觉得就是你的书影响我，可能是上一次我开始导读仿你的这个
内在原理，
对，内在原理还有原理效应的时候，我发现那些观念就慢慢的在我脑海中潜移默化。所以我第五季选的书单，我发现是我前四季根本不会选的，比方什么人生四千个礼拜、重启人生，我自己很讶异，我想说奇怪，我怎么开始导读这种身心灵类的书了？然后最后一本在选读你这个内在成就，所以我很有趣，就是我心中的这个外在成就跟内在成就的比例好像在慢慢做调整。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请教艾瑞克下一个话题哦。其实很多人在读内在成就的时候，跟外在成就常常会把一分为二，嗯，啊，内在成就很棒啊，外在成就不要，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对，不是
你书中很明确的讲这个东西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对，
并不是一个极端啊。我有内在成就我不要外在成就，我有外在成就我就没有内在成就。那我好奇的是，也想帮听众朋友问的是，我们怎么去拿捏这个比重的调整呢？
我举一个实例啦齁，比如说进入一家知名的机构，然后获得人人称羡的职位，
对，
这感觉还不错嘛，
还不赖。
但是如果跟另外一个内在成就来选的话，是充分让自己的才华天赋能够发挥，其实大部分人会选右边。但是我要提醒他们哦，其实这两个根本不是背道而驰啊，它是相辅相成，
它有点像一体两面哦。
对，它是同一个体的，
看你怎么看，
它可以帮助你一起往上走，
对，
是一个左脚跟右脚的概念。如果你在成长的过程啊，你的左脚是那个外在成就一直长高一直长高，可是你的内在成就一直停滞没有成长，你会常常跌倒，因为你的两只脚长度不同，
长短脚了。
对，所以你一定要让你这个内在积的这个能量或者是内在成就达到跟外在成就一样高的时候，你才会平衡。那我举个例子啊，
对，
假设你做到了这个总经理，
对，
那公司归你管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哇，这不得了。
那你想要拿来满足你的内在成就当然可以啊。你就说哎，全体员工我们要去这个净滩捡垃圾，或者去育幼院，或者去老人院，去做志工。其实这就满足了你的内在成就了。所以你越做到高等的职位的时候，你越能够运用这些外在成就把它转化成你要的内在成就。
这很棒，我觉得是一个相辅相成最好的概念。
对啊，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菜鸟，人家叫你扫地你就去扫地啊，你没有选择啊。所以你没有选择的状况下，你想要去做什么内在成就由不得你。
是
。所以我建议的比重是这样子哦。按照你的年龄越高的时候，你要去做内在成就的比重也要跟着提升。比如说假设听众今年30岁，他 30% 必须去实现内在的成就。
然后另外70还是可以去追求外在成就的。
可以，因为这个70%的外在成就虽然感觉是先把左脚先顾好，先稳固了。
对。
可是它后面会帮助你去实现你的内在成就。
其实外在成就还是蛮重要的啦。假如你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什么余力跟时间，你说你要完全实现内在成就可能也会辛苦一 点。
就好比有一些比如说还在念书的学生，他就想要去实现梦想，他根本还没有出社会哦，他就想说我要当这个直播主啊，或当 YouTuber, 可是他知道他可能没有了解现在YouTube 的那个分润那个金流很少很少，不可能养活他的啦。
是，
除非也是全台前几大齁。所以如果他没有一个外在成就的基础，想要直接去做一个 YouTuber,
对，
他可能养不活自己。可能很快就阵亡了。
对。
也撑不到，我觉得要撑2年都有困难了。
是。所以不要只羡慕那种头部的。很多人看到头部的说他们可以我也可以。
可是一旦你有了外在成就，比如说啦，假设啦，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很钦佩的严长寿先生，
是
哦，他的内在成就是超高，他投入偏乡还有教育，还有很多啦地方创生。我问你哦，如果他现在开始要拍影片，做 YouTube, 你看不看？
看啊，
我每一集一定追。
对啊，
对，所以他是可以把他的内在成就也是可以拿来做外在成就，都可以的。
对，
这是一个 相辅相成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哦。很多人看这本书，有时候很怕就变成说，哎，只选你觉得认同的地方。但你仔细看艾瑞克这本书，他并不是说外在神就不好，内在神就最棒，不是，而是一个比重的调配。那刚艾瑞克也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心法，就根据你的年龄来做调整。你30岁，内在成就比重30%。对不对？外在成就比重70%，你50岁，哎，这时候就可以各一半一半，
对，会平衡。
对对对对对，当你这么做，你就会发现，哇，你既顾及到你的外在成就，然后你的内在也会非常的平衡，而且是闪亮的。
没错，
对不对？啊，这我觉得就是艾大他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艾瑞克，他出了这本新书叫做《内在成就》，我读了非常的感动，他给了我生命中很多可贵的提醒，所以我诚挚的推荐大家，好，一定要读这本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集节目的话，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欢迎大家一起支持艾瑞克的好书《内在成就》。今天非常谢谢艾瑞克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欧阳老师。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